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我们再翻到第六章，我们看第七节跟二十二跟二十五节。第六章第七节，又对百姓说，第六章第十七节，对不起，十七节，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们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这样说，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事，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拉合与她的父母弟兄和她所有的并她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约书亚却把妓女拉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我们刚刚读的约书亚记第六章的记载是一个非常引起争议的地方。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圣经在这里记载说，拉合这个妓女拉合她获救的原因是因为她隐藏了约书亚所窥探耶利哥的使者，那是在六章十七节所说的。那假如我们再一步的来进一步来追问说，拉合如何的隐藏呢？那么便扯出他向耶利哥人说谎的这件事情。我们刚所读的约书亚记第二章第四到第六节，所以于是乎这个问题就变成了说，拉合说谎为何却得救呢？其实第一，我们先要弄清楚拉合他得救的关键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因为他说谎所以他得救呢？其实准确地说，不是因为他的说谎而得救，是因为他信靠神而得救。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可能我们就更清楚。其实我们打开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在和合本两段式的是在324页，第十一章的第31节这样说，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我们知道耶和华他说要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时候，许多神的选民啊，就是以色列人啊，他们都不信。所以你看看有20岁以上的那些人全倒闭在旷野，没有一个可以进到迦南地去。后来兴起的一批人，他们虽然可以进去，但中间有许多让我们看见他们的不信。拉合虽然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又是个妓女，身份非常的低微，但是她却是深深的相信这是真的， 所以探子一来的时候呢，他就赶快的要安排他们全家，从父母啦，他的兄弟啦，他们家人啦，一条怎么样可以活路啊，就安排他们全家以求有一条活路让他们走。这是我们刚所读的约书亚记二章九节到十三节所说的。到了后来约书亚的军队攻城的时候，我们看见拉合早就把一条朱红色的线绑在窗上，那在二十一节二章二十一节所说的，那里用这个来做记号，以躲避这个祸患。这些具体的表现，这个行为，可以看出他的信心和他的顺从。我们知道，他这样子愿意信靠，是不太容易的。你想，假如耶利哥王派来的使者来问他的时候，他就把这两个人告诉他说，哎，就藏在我的楼上，他可能会得到一大笔的奖赏，因为他检举有功啊，这个金钱对他讲很大的诱惑。若是他继续的隐藏，不要举报的话，假如耶利哥王的人来的时候就搜查他的全家，到楼上把那两个探子抓找出来，你想拉合会什么命运？死路一条，连命都没有。所以你看他的信心实在是相当的大，他知道这位神所说的一定会实现，深信这是一定是真的。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看到拉合的得救是在于他的信心，不在于他是不是有好的行为，说谎或者是诚实。这样许多的时候在教会的里面，有一些人来到这里参与教会中间，他不信的原因，他很常常讲到说，哎呀，我的行为还不够好，我要等我比较好的时候我再来信，让神才会喜悦我。其实我们看见我们的信不在于你的行为，跟行为完全没有关系。信心，我们信心，我们因为信而得救，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我们才可以得救，神才会悦纳我们。你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就这样子愿意到神面前来谦卑认罪悔改接受的时候，你就看见救恩就临到我们，不需要等到你要怎么样的好行为神才会喜欢。没有，信心绝对不包含着行为在其中。从拉合我们就看得非常的清楚，他的得救其实就跟你跟我跟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因信而得救的，因为信靠神的话而蒙神的怜悯，没有任何的分别。我不晓得我们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那里讲到一个少年人的官，他是个财主，他的行为非常的好，他来问耶稣，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良善的父子，我怎么样能够得到永生。耶稣在告诉他十诫的里面，从就人与人方面的东西他开始讲，不要杀人，不要奸淫，不要怎么样，他说这些我都遵行了。当然耶稣没把最第十点讲出来，第十点是不要贪婪了。结果他说 我这些我都从小就遵行了，我有非常好的行为，从人看非常标准的一个。但是耶稣说，你假如要做完全人，你要变卖你所有去周济穷人，然后告诉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知道他心里的障碍，以什么 为成为他的障碍，他要抓的就是他的钱财，他要抓的就是他自己所以为自为中心的东西，他不愿意降服下来， 不愿意真实把主权交托出来，不愿意在神面前完全的让神来掌管，这个信心的功课他没有做到。所以从这少年人看起来，神为好的人可能比我们在座每一个都好，但是这样却不能救他。拉合得救的原因固然是因着信，但是他说谎骗了耶利哥人，那么要这样要怎么说呢？难道我们的神同意我们讲一些善意的谎言吗？就是我们说的白谎啊。其实当我想我在准备这段的时候，我在想到说谎言，其实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说他从来不说谎话的？我想我们找不到一个。有的时候我们是善意的，是白谎啊，觉得这个不伤大雅的，但是谎言就是谎言，没有说白谎黑谎的哈。而且我不晓得我是不是以前曾经在这里分享过，谎言非常危险，它会成为我们的捆绑，让我们会生儿子生孙子，一下马上就生出来。假如我一天到你家去，快到中午了，他有急事找你，那我们都觉得不太适合，对不对？你要吃饭了，你还好找人家，但是去找了点事，那你可能问我说，哎，吴牧师啊，你吃饭了没有？这个时候我就很难了，对不对？我说还没有，说哦，你来跟我们一起吃，你看这个很不好嘛。说我们讲哦，就好像很容易讲一句，哎呀，吃过了，这个是谎言了，对不对？我没有吃，但我说我吃了，这是也不伤大雅的。我们觉得这个都是客气，大家都这样讲嘛。但是他讲问我说，哇，你那么样那么快啊，你吃什么？我儿子就要出来了。哦，我刚吃了面呢、啊，那你生个儿子了。他再问一下，你吃什么面呢、啊？孙子就出来了。所以谎言，我们不要小看啊，一点点的东西，后面的延伸下来是让你捆在里面爬不出来。神不是这样的神，圣经一直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神。什么是信实？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绝对没有一点可以降又可以降。所以在圣经告诉我们，在他一点都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所说过的话，所给我们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面也都是实在的。这是讲到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里面所讲。所以我们的神从来没有忽是忽非的，一下这样子一下子那样，没有的，他是信实的。我们的天父既然是这样信实的神，因此他对我们的期待就是要我们做完全人了，而且他要我们完全到一个地步，像他完全一样。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告诉我们，他要我们像天父王完全一样。你想我怎么可能呢？在我们，在你我，当然都不可能了、啊。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当你愿意信靠他，仰望他，他可以帮助你，能够慢慢慢慢的在生命里面建造你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形象。因此我们不能说上帝赞成，在我们说哎，我们看情况可以说一些白话，这绝对不是他对我们的心意。那至于上帝为什么没有责备拉合说谎呢？与其说上帝同意他这么做，我们倒不如说是神的宽容，是他对我们人的有限 愿意彰显他的怜悯和忍耐，因为他知道我们实在智慧不多啊，智慧不够啊，处理很多的事情总有顾此失彼的这个两难的情况。事实上，在当时耶利哥人逼问拉合这个基因非常危机的情况底下，你想以拉合是一个外邦人，他平常过的是什么日子？伸张守卫的这种妓女的生活，他这样的道德水准，我们能够期待他既诚实又有信心的保全探子吗？这实在是强人所难。那么他是否就因此就不能得救呢？感谢神，神悦纳拉合的是什么？是他对神的信靠，单单的因着信，并不加上任何的行为，像诚实与否等等其他的要件。那至于拉合说谎的这部分，也正是他信了神以后，神要在他身上开始工作的地方。相信拉合有了主的生命，圣灵要开始不断的在他里面动工，不断的在他生命里面工作，使他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越来越能够结出信实的果子来。正好像我们知道改教家马丁路德，他一再的强调什么？他说一个人得救以后啊，一定会有好的行为，因为圣灵在得救人的心里，他是不会偷闲不结果子的。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生命就圣灵进入到我们的里面，圣灵一到里面的时候，他是一定会让我们里面要结果子的。所以当我们遇到有的时候好像不容易，可能要说谎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该怎么办呢？有类似拉合这种两难的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基督徒应该要认真的祷告，寻求神的引导，寻求神的帮助，怎么样能够不说谎而能够解决问题。事实上啊，一个基督徒假如他全心的信靠神，敬畏神，专心的来寻求他的帮助，神一定会给我们智慧， 为我们开一条路的，即使不说谎也能够很快的解决问题，很好的解决问题。为什么？因为神在雅各书的里面给我们有做了这样的保证。我们看这看一下哈，雅各书在新约后面329页的地方，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这个神给我们做的保证哈，他在讲做什么？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这里主已经开了一条活路啊，赐下这样的恩典的应许，应许我们什么？我们若没有智慧，缺少智慧，我们只要求那后赐于众人的这位神，这位神他就必要赐给我们智慧。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祷告，寻求神的引导跟帮助，神的应许不会落空的，他要是要给我们智慧解决，他就会给我们智慧。所以我们岂能不信靠他呢？假如还有人仍然在那里怀疑，说在这个充满了这种谎言的时代的里面，真的有人能够不说谎 也能够解决问题吗？有的，这里有一个让我们兴奋的答案，就是主耶稣。我们不要觉得哇，主耶稣他跟我们差太远了，他成为人也跟我们一样的遇到许许多多的难处，但是他靠着神他就能够得胜的。他在世上完全就活出这样的个好的榜样来。我们知道他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和我们今天一样的充满的罪恶淫乱的世代的里面，他在整个传道的生涯中间曾经遭遇到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两难的套问他。在路加福音二十章，主耶稣在那教导人的时候，第二节说，他们就问耶稣说，耶稣啊，你是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个事的？然后到了22节那里就讲到说，他们就故意问他，纳税给该撒到底可以不可以？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五节，那里记载一个行淫乱的妇人被抓了，然后主耶稣也在圣殿里教导人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抓来，在耶稣面前说，这个行淫的妇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办他呢？每一次在我们看来，似乎说你怎么回答都会落入到人的把柄那里面，很不容易脱困的。但耶稣没有选择说谎来解套，他的回答反倒是显出叫人惊奇的那种智慧，所以他话一出口啊，就让对方知道知难而退了，即使不说谎也能很好的解决问题。耶稣是我们的楷模，也值得我们来思想来效仿。我们看主耶稣怎么样回答呢？第一，他不会照对方问话的方式来回答，他不照对方问话的方式来回答，因此他就不会落入对方设计好的陷阱的里面。法利赛人总是处心积虑的要从耶稣的回答里面抓住他的把柄，要来告他。他们设计好的问题，其实你怎么打都是在陷阱的里面。所以最高明的办法就是不要跳到那个陷阱里面，不要照他们的方式来回答。我们看这个行淫的妇女，当耶稣在圣殿教导人，他们把这个妇人抓来的时候，对耶稣讲说，他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我们抓到的，是陷阱犯了，按照摩西的律法我们应该要把他打死啊。那么耶稣啊，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耶稣假如答着，那你们就照着摩西律法把他给处死吧，那就违反了罗马帝国的法律，因为罗马政府没有给犹太人有杀人权柄。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一节，那里最大主耶稣被他们抓了以后，送到比拉多那里去。比拉多对这些宗教领袖说什么？说你们自己带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怎么回答？他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所以耶稣假如说按着摩西律法就把他处死，违反了罗马帝国的律法的法律。他假如说你们就怜悯他嘛，不要处死他吧，这又违反了摩西的律法，因为摩西的律法明明的有正面的颁布处死的条例，利未记二十章、申命记二十二章都记得很清楚。 但是耶稣不照他们的方式来回答，他出其不意地问他们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他这样的回答大出他们意料之外，不但耶稣没有落入对方预先事先布好的陷阱里面，也让这些人心虚的一个一个的都走开了，不说谎，也成功的解决问题。另外第二，要有智慧的说出真理来。当他们质问耶稣，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呢？主耶稣蛮有智慧的，借着这个说出一个政教分离的真理。他们叫他拿出铜币来，上面是一个钱币，上面是谁的像？他们是该撒的像。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后面更重要，神的物当归给神。耶稣的回答既然跳开他们原先布好的陷阱里面，而且又很成功地传递出一个永恒的真理，这样的智慧真的值得我们留心去揣摩，我们要多多的要效法。我在20年前94年我开始进入国内中国做培训那个教会领袖，就是传道人的工作，用圣经培训来教导他们。当时的情况，常常我们有些同工会被抓。当你被抓的时候，公安来抓我们的时候，那么你要怎么回答公安呢？他问你，你为什么到这里来？有人讲说，哎呀，我来旅游。其实你是说谎，明明来培训，你说我是旅游，那你说我是培训呢，那可能麻烦大了，对不对？所以你现在怎么办？那他可能问你，你跟谁接触，你跟谁联络？ 你不能讲说我来是漫无目的的，碰到了来讲的，不可能嘛，对不对？任何人都知道不可能，你一定有联络人嘛，怎么办？你要怎么答？其实我们就很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就很诚恳地告诉他，我来这里就是要把神的爱、神的真理来教导这里的基督徒。你跟谁联络了？你说我当然有联络人，但是我不能告诉你，因为我不能出卖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我不能这样出卖，这是我的原则。我想当你这样答，他们了解，他们会尊重你。不要用谎言，实在答，你知道我这个不可以，我就告诉你，我不能这样出卖，我不能这样讲。所以真的，你遇到任何情况之下，求神给我们智慧，应该怎么答，让我们不落到那个陷阱的里面，或者伤害到别人的里面。因此，假如有一天你的亲人病重了，我们应该不应该告诉他的病情呢？好，我就给你们一个这样问题，你们讲，你们应该不应该告诉他呢？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讲善意的谎言了，哦，骗他们说，哎呀，这没有什么大病啦，啊，休息几天以后呢，吃点药就会好了，是不是？我们常都是这样讲法。其实我们倒不如找个好好的祷告， 求神给我们适当的时间跟机会告诉他病情并不乐观啊，更要向他说明我们的信仰可以让我们不怕死亡，因为信主的人就算死了也要复活，而且永远可以跟主同在，承受将来的新天新地的这种荣耀。正因为生命快要结束了，所以更要紧要有智慧的传福音，带领我们的家人来信主，不是在那里哦讲一些白话来告诉他们。其实我跟你讲啊，他们心里都有数啊，你不讲他心里都有数，你不要以为这样讲讲他们就相信你的，要实实在在的告诉他们，找好好求神给我们把握机会来告诉他们。我这阵子也看到一篇文章的里面，生命期刊里面讲，就讲到一篇一个文章里面，他讲到他的父亲已经生了 cancer， 他是老共产党员，是生那个已经癌症了，他常常回去就跟他传福音，他父亲很烦了，就不愿意听了。当他真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家人都不告诉他是癌症。他从美国回到那里去的时候，他就祷告称啊，再要把握机会了，因为医院已经宣布你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他就祷告，再有机会就跟他父亲讲到说，你是得了癌症。他整个父亲整个都什么都垮了，没有人正式跟他讲。他心里虽然一直在想在猜，但一下就差不多垮掉了。以前那种非常强硬，他父亲是军人出身，所以他非常强硬的态度，整个都就软下来了。他告诉他医院里面只有告诉你，就告诉他整个情况，祷告有好好的跟他讲，但是开始就跟他讲福音，讲到神的恩典，让他不要惧怕这些。这个时候他父亲才真的开始愿意听，后来就愿意就接受了。当初多少年了，每年回去常常打电话，那父亲都烦得要命，你老是跟我讲这些干什么？没有效的。但是真的你要把这个好好跟他讲的时候，他整个心都转过来，他就这样子得救了。他就心里非常感恩，他讲就他就心里觉得说，我们其实好好为家人祷告，当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不要怕，神帮助我们讲智慧的话语，恩典会容易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其实不应该把焦点放在说可不可以说谎，企图给自己找一条出路。我们知道真正的出路其实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学习像他那样，即使我们面对了一些很诡诈或者两难的套问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说谎，也能够解决问题。求神给我们智慧，神必然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有传递真理的机会，这才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以及我们该追求的目标。这是巴特，我们弟兄姐妹这一段我们很熟悉，我们今天再次思想拉合得救的原因在哪里。因为他信神是真的。弟兄姐妹，你对神的信心到底有多少？你是不是信神是真的，他所讲的他所应许的绝对不会落空？信仰在你的生命里面，圣灵在你生命里面有时候常常会提醒我们，当我们做了一些可能我们觉得好像很容易就过去的，但其实错的事情，圣灵一定会提醒你，因为在里面能感动你。你若是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还要再感动你；继续消灭圣灵感动，圣灵要担忧了。巴不得我们不要消灭让圣灵感动，不要让圣灵担忧。跟神更亲密的时候，你心里对神的话语就更敏感，你对罪也会更敏感。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神，当然我们的神也是慈爱的神。那我们在神的爱的里面 愿意更拥有我们的爱来回应，愿意在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管什么谎言，我们都不要从我们嘴巴出来，因为谎言是最容易让我们陷入在里面的，也让我们常常不经过头脑就出来的。还有我们的意念，淫乱的意念也特别小心，常常我们看的，但是我们里面的意念却没有干净，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两个事情上特别特别要注意，不要落入魔鬼的陷阱里面。我们一同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以下约书亚记第二章这段经文我们其实都非常的熟悉，但今天你再一次借这个经文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在他没有一点转动的影儿，他说过的话，他的应许不管多少，在基督的里面也都是实在的。主啊，来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向我们的主求智慧，我们的主必把智慧赐给我们，当我们遇到两难的时候，让我们绝对不说谎，让我们也照着耶稣基督所教导他的榜样的上面叫我们不照对方的问话来回答，不落入对方所设计好的网络的里面，而且我们能够有智慧的从他们所问的东西我们说出真理，让他们信服下来，让他们看见我们的神实在是何等有权柄有能力爱我们为我们舍命，而且能够把智慧赐给我们的神，也让我们在生活言语行为上更加的谨慎小心，体贴圣灵顺服圣灵，我们生命所带出来的就会有圣灵的果子，保守的我们教会是一个愿意常常亲近神常常祷告能够不可亏心，而且能够在主的里面得智慧得能力的教会，我们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